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路加福音的7章36到43节。请大家起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脚住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撒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就他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父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披戴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凡是跟随你来到你面前的，你也不撇弃也不丢下。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公义，也是我们的拯救。主啊，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口中的赞美的言语，心里敬拜的意念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悦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如何爱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7章36到50节。那题目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如何爱神。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掌权，引导我们所听的跟我们所想的。我们也宣告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道，是能够对我们说话，成为我们帮助的。愿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信心，也有一个顺服领受的心。求主祝福一下这一段讲道跟听到的时间。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题目是如何爱神。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常常听我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神真好。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的神是好的。如果你内心真的很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假神，而是真的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跟你对话，帮助你人生的，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是一个基本信念。另外就是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好神，他是善的神，他不是说故意要找你的麻烦，天天要找个错就来惩罚你。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 他总是要善待我们，各样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我们存着这两个基本的信念，我们的神是真神，我们的神是好神，在我们心里不是观念，是信念，深深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不但是做的有根有基，而且是做的非常的喜乐，因为确实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但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我想来跟弟兄姐妹来谈一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如何爱神。我们要看的有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刚刚所看的那个路加福音，等一下我们会再回头来看那一段。但是第一处啊，另外一处我要跟大家看的是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40节。你手里面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这里。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40节。早早之后，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同声来读第34节。来，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讲的是整本的旧约。耶稣是说，把从整本的旧约总括起来，你把它浓缩的话，就是两条的诫命。这两条是有次序的，第一条是爱神，也不是普通的爱神，是拿出你全部的力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它有个次序是其次。那个相仿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重要性的相仿，而是说性质上的相仿，所以也是一种爱。第一种是对神的爱，第二种是对人的爱，但是这是 number two，这是其次的。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个观念，就是神要我们爱他这件事情。神是命令我们去爱他，就是爱这种东西是可以命令的嘛？有人可以命令我去爱一个人吗？那神为什么要命令我说这是诫命，你必须要爱神，而且是拿出你整个的身心灵这样子来爱他？命令怎么可以被爱的？然后神不但是命令我去爱他，我们在读圣经，神还命令我去敬拜他，甚至命令我去赞美他。神为什么下达这样子的命令？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想说，神他是不是需要看个心理医生？他喜欢人赞美他，他喜欢人夸他，是不是？他喜欢人给他戴高帽子，喜欢听好听的话吗？神要我们去爱他，他缺乏爱吗？他需要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不会叫别人去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有观念说，我们神是自足的神，自有拥有的神，他里面一无所缺。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把爱他哈，变成是一个命令？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走到了一个前面有两条路的一个路口，你要选一条路去走。第一条路就是说，神叫我们这样子做是为了他自己，神要我爱他，要我敬拜他，赞美他，因为神想要得着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是说，神要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神要我去爱他是为了我好，神要我去敬拜他是为了我好，神要我去赞美他，连赞美他说神的好话，把荣耀归给神，都是为了我的好。这是两条不同的路，那个时候我们要选一条，说我这个脑子这个思路怎么再想下去。那弟兄姐妹，你要选了第二条路，要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诫命，这个诫命有第一跟第二来方法来 来，就是说他有这个次序上的不同。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第二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说耶稣讲的时候他有个次序，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我们学功课嘛，我们人生在学一些功课，其实我们的功课学的都是从小到大。我因为到了这个岁数有点经验，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学的都是基本功课，就这一辈子当中能够看出来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什么是重要不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宝贵也特别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不是说什么是第一，什么是最后，那个比较好分，这个是第一的，这个是最小的，这个还比较容易分，而是说那个上好的跟次好的，第一跟第二，这个特别难分，就弄不好你把第二变成第一，第一变成第二，那那个时候我们人生会乱。为什么第一的就应该是第一，第二的是第二？你就像你盖一栋房子，第一要做的是你要打地基，要花很多的时间把那个根基做好，然后整个房子的 structure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部分，藏在里面的那些钢筋水泥那些栋梁，那是第一。至于以后的怎么隔间啦，怎么铺地毯啦，怎么弄得好看一点，怎么布置装潢的，那个是第二。那第一就是第一，做不好的话整个房子会垮掉，这个特别的难，就是你认清楚了这个是第一的，而且是不能省步骤的，会花时间，而你愿意把这个时间投资下去，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第一给做好。弟兄姐妹，这个不容易，就是我们分辨出来了，而且是把那个该有的地位归给他，该做什么就怎么做。神说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个步骤是先要爱神。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常常听到要爱人，我常常听到说我们对人一定要有爱心，在教会里面很普遍性的高举的就是要怎么爱人，怎么爱人，做什么事情去爱人。我很少听到基督徒说我们要爱神，把第二变成了第一，就是要问说这个教会有没有爱心，对人是不是很好 very nice， 有没有接纳人，有没有说宽容各种的人，要有爱心。我很少看到一个教会里面强调说我们要爱神，然后有个具体的步骤说我们怎么爱神。但是主耶稣的话非常的清楚，说那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要爱主你的神，而且是 不留余地的全面性的来爱主你的神。这是一个命令必须要服从的。具体的来讲，看下一章，你说到底是怎么样是爱主，怎么样是爱神。这是耶稣的话，出自于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这个人就是爱我的。主耶稣就是把说爱我很简单，你听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去做的，遵守我命令的人就是我爱，就是爱我的人。你光说我多爱耶稣，我很爱耶稣，我想到耶稣我会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我甚至常常会掉眼泪，我是这么的爱他。但是耶稣他说，你真的爱我的话，你是听我的话，遵守我命令，就在这两个中间画了等号。所谓爱主就等于是听他的话，那这句话讲得很具体，把爱神爱主等于是听他的话，遵他的命，服从他。我就想来问弟兄姐妹，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人生的经历里面，请你告诉我说，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爱可以成为诫命性的？就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必须要服从一个人所说的，才算是爱他？ 你可不可以想出一些你的经历里面告诉我，说什么情况之下爱可以变成是见面性的？说我听那个人的话，我不听他的话就不是爱他，我只有听他的话才算是爱他。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分析，我觉得要这个命令变成合理的话，应该有几个前提。就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深深的爱着你，你好了他才喜悦，你不好他会伤心，否则这中间没有什么爱好谈的。既然谈到是爱，就是说这个给你命令的这个人他必须是深深的爱着你，他就是看到你好了他才会高兴，你这边受伤了不好了，有什么坏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看了难过，那这是第一个条件。那既然是这个人说你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服从，百分之百服从才算是爱我，我想这必须有第二个条件才行，就是这个人他有大智慧，不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小聪明，没有大智慧。这个人必须有大智慧，就是只有听从他的话你才会真正的好，就他的话说出来就是你照着去做一定对你好，不会说有错的，那必须是无法想象的大智慧。你只有听他的话才会变好，那他必须有这个条件存在。然后接着就是结论了，你因为服从他，结果你好了，都好了，一切都很幸福美满，然后他的心看到你这么好，他就得着喜悦，所以你去服从他就是爱他，就是因为你的服从自己变好，因为你的变好他看了非常的喜悦，这就是爱他。那还有第二个结果，你因为服从他你变得很好，你这整个的各样的兴盛各样的好，因此他的名得着荣耀，说我因为听了他的话我现在有这样的结果，感谢他，因此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名也得着荣耀，所以你服从他就是爱他。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在人间是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可能说我们爱孩子啊，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但是我也做父母，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父母智慧有限，常常就是说其实我不是很肯定，有些做决定我也没办法替你做决定，我只能说借着我这有限的人生经验给你提供一些资料，希望你能够，孩子我是希望你好，但是我没有像神那样子的大智慧。所以有一种智慧只有神才有的，就这种绝大的智慧，所以你服从他才会一定有好的结果。那这是神为什么要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因为他深深的爱着我们，只有看到我们好了我们 happy 他就 happy， 而且是我们不是说只是一方面，而是整个的人各方面在神眼中看为好的那种的好，神看到他内心喜悦，说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好，照着我给他各样丰盛的这种恩赐他活得好。然后神他有绝大的智慧，他可以从你出生到你走完人生的路程整个的一生，看在他的眼里说你该走这条路，你该做这个选择，孩子你必须听我的话，百分之百绝对服从我的话才会有好结果。那只有神有这样子的智慧，你因为服从他变好了，他得着喜悦，而且神的名得着荣耀，只有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才可以给我们下这种命令，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这个才叫做是爱他，服从命令才是爱他。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有这么一句话，他讲到这个目的，就神诫命的目的或管教的目的，说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讲的是我们这种人做父亲的生孩子的，也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管孩子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什么，我懂得什么我就跟他讲一讲，我管他， 我也许管他管错了，也许管对了，但是不会每次都对。深深的父跟万灵的父不一样，只有万灵的父，我们的神，他管教我们是要为我们，叫我们得益处，是我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得到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姐妹，你看到圣洁这个字不要害怕，这圣洁它原来的字就是说不一样的意思，与众不同的意思，独特性，让我们在神的独特性上有份。神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神他是有智慧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蛮有慈爱的，充满公正的，这是我们的神，他是好神。所以我们听神的话，或者有时候受神的管教，神也是为了好处，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在他这种诸般的各种美好的独特性上有份。这是神带领我们的，叫我们听他话的原因。在生命记第五章33节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为什么呢？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要你们听话，要我们听话，为的是为我们的好处。神有这样的爱心跟智慧。那我们稍微把这个观念做一个小小的这个结论。什么是爱神？爱神，弟兄姐妹，就是不要使神伤心，不要让他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伤心，他的孩子日子没过好。爱神就是不要使神的名受到羞辱。那反过来说，爱神就是使神的心喜悦，爱神就是使神的名得着荣耀。那怎么能够做到以上这些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遵守神的诫命，听他的话，才能够达到以上这些。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你爱神吗？就是面对主耶稣这样子的吩咐，要守神的命令，听他的话，我们爱不爱神？所以我们自己过得好不好？听神的话能过得好，不听神的话过不好，你过不好神看得难受，不是爱天父的心。而我们看完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它主题也是讲爱神爱主，有刚才那一段圣经做一个真理上的一个基础。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到50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再读一遍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这路加福音讲过两次的宴席，前面讲过一次耶稣到税吏这利未的家里去，跟的是一群税吏跟罪人一起坐席。这次不一样了，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他请耶稣吃饭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稍微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一个人如果说他家境比较好一点的话，他通常他的房子是好像那中国人那个四合院，就是你进去之后中间有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在那里。那如果你请的这位客人他是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的时候，通常这是一个 open 的一个场所，就是说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摆上桌子，摆上吃的，请的客人就照他们当时的风俗是这个斜靠着，不是像现在是正正经经坐在椅子上，是有点斜躺的那种事情那种方式来享受桌上的筵席。然后他那个门不是关的，就外面的人都可以进来的，因为他们犹太人的风俗，当拉比说话的时候是允许大家都进来听的。所以这就是解释为什么那个女的可以进来。第37节说，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贵重东西啊， 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都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就是你，我们读的时候就有点好奇，就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种动作？他跟耶稣之前认识吗？他以前认识他吗？他为什么看到耶稣要做这个动作，哭，眼泪滴到他脚上，把头发，应该是长头发，短头发没法子，就长头发去把自己的长头发当作是那个布一样去擦他的。就是在当时，你读圣经有读到一句话，就是这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那个风俗规矩，一个女子她出阁，她出嫁的那一天开始，她就把她的头发就盘在头顶上。那每当她出门的时候，总是把那个头发盘在上面，你不会看到一个正经女人走在街上，她是披头散发的。那这个女子，她的头发是披散的，你如果盘在头上，不可能去擦那个脚。她用她自己女子的最尊贵的那一部分头发去擦一个人最卑贱的部分，她的脚沾了泥土的脚，然后又哭，然后又把那个贵的那个香膏就倒上去。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情，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罪人。就是他是当地人，他晓得这个人是个罪人哈。那耶稣对他说，这里面有一句话是耶稣对他说，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成是耶稣对他说，他原文的那意思不是说的意思，是回答。大部分的英文圣经这里也翻，把那意思翻出来翻 answer， 翻成是回答。就是他话没讲出来，他心里面在那里想，然后耶稣回答他这个念头，就耶稣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耶稣回答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两个人，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我请大家把这句话给他画下来，你要记得，因为他们无力偿还。那个欠五十两的无力偿还，那个欠五两的无力偿还，他们欠的数字虽然不一样，但是无力偿还的情况是一样的，都还不起。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然后说：你看见这个女人了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说你到底看见这个女人没有？西门说：我看到她就是个罪人嘛，我们大家都晓得她是干嘛的。那耶稣说：你看见她了没有？她是个怎么样的人？就是耶稣眼中所看到的人跟西门眼中看到的人好像是同一个女的在那里，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人。耶稣看到的是一个罪已经得到赦免，蒙神的恩典，然后对神充满感激之情的一个女的。然后接着他就说了三样事情，就这跟还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点关系。就弟兄姐妹，在当时一个好的一个主人，他一定会做三件事情，就是都不要讲特别，就是一个懂规矩的一个主人，当客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洗他的脚，因为当时他们都是尘土，那个地不是柏油路，都是尘土。然后以前的犹太人穿的就是像现在你到 beach 到海滩穿那个拖鞋一样，脚趾头是露出来的，所以你在那个土地上走过，人的脚会脏。然后每个犹太人的门口放个大水缸，那耶稣不是把水变酒吗？就是那种大水缸，然后就是那种水缸，然后家里如果家境好一点的就有仆人，仆人要就倒水把那个人的脚给洗干净了，这个法利赛人家里肯定是有仆人的。那这是第一个，他会洗他的脚。那第二个，照他们中东地方的人的规矩，这主人就会去拥抱他，然后有那个吻颊力，就会亲他，不是真的，但是他们你知道现在还有这种说拥抱跟那个吻颊里，就表示说他欢迎这个。然后还会做第三件事情，在那种干燥的环境，他们用那个油膏他的头，诗篇23篇用油膏了我的头，就会倒给他一些膏油让他抹在头上。这三样事情这个法利赛人都没做， 就说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但是这个基本的礼数他并没有坐在耶稣的身上，你就知道他请耶稣的那个动机好像是有点问题。因为如果你请一个朋友，就算只是要表达你自己本身有好教养的话，你也会把这三样事情给做上去。而耶稣他是讲话直截了当的人，我很钦佩耶稣，他讲话 always 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44节，于是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人她的爱就少。这里有个次序的问题，许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在那里，因为觉得耶稣讲的话有点脑子里绕不过去。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是不是就说我们要爱主，如果我们爱主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爱主爱得多，他的罪就赦免得多。其实是反过来的一种状况，就是耶稣他表达的就是说他的罪赦免，许多的罪赦免可以从他有这么多的爱显露出来，来知道说他感到自己的许多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那个罪得赦免是因，然后许多的爱对这个被赦免这件事情的回报是果，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对已经成就的状况的一个公开的宣告而已，并不是在那个时候他才得到赦免。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稍微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我觉得这里面有些没有讲的事情，就是这个女人很明显她是认识耶稣的，所以她一到那里她会对耶稣有这种感激的表现。不晓得是耶稣从前医治过她还是怎样，或者是因为前面耶稣他行了很多神迹也到处去传道，或者是说她也是人群中的一个人，当耶稣在讲这恩惠的福音的时候，突然她整个心结打开来了，他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已经得到了赦免。就像我们很多人有过的经历一样，在一个崇拜神的场合里面，你突然觉得说神对你说话了，然后你的心里面好像一些东西一直卡在那里的东西突然解决了，然后突然之间你对神充满了感激之情，那也是可能的事情。那或者是有些具体的，耶稣医治过他拯救过他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一天当他知道耶稣在那个场合出现的时候，他就来向耶稣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然后他知道说他这个坏女人，这个罪人，大家都知道他不好的人，他已经蒙神所赦免了，他所表达的是那么一个感激之情。然后耶稣就对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说你的罪赦免了，第二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首先要肯定说他已经是一个得到赦免的人。那第二个要讲到说这个信跟得救的问题之间的这个关系。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耶稣行神迹跟你的信没有关系，这完完是基督的主权跟怜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决定要在你身上行这个神迹他就行。但是行神迹跟得救是两回事，你得救必须有信心，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一定是因为你信了主你才得救，你的信救了你。因为神愿意说只要一信就可以使我们得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上了十字架 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为什么是个恩惠？就是这么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得救，只要你的意念一动，说我信了就可以得救，所以它是一个大恩典。但是你必须心里面有对耶稣的相信，相信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这一切，只要我相信他，我在神面前一切的罪得到涂抹，有个全新的开始，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这样子信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啊，神所说的平安 Shalom 是全面性的福分，不只是说今天没灾没难的，是说你的身体会健康，你的灵魂，你的整个的人际关系各方面可以蒙神的福分。那个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出神当初的那个设计，那样子的美好，这是神希望我们得到的。虽然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得到，但是将来有一天会全部得到。那这个是在这个过程。那这里我就是要跟大家带到第二件事情了。前面我花了不少时间跟大家说爱的性质是诫命式的，那这里跟大家看到的是爱的第二个性质是自发性的。你很自动的对于耶稣对于神有一种爱，那这个爱个人大小不一样。耶稣让这个西门自己来回答说，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得好，他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断得不错，那多得恩免的。而我们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对啊，那个欠五十两的嘛，他欠得多啊，免了债一定是比较感激一点。那个光欠五两的就是说这小钱嘛，所以那个感激的这个程度有限。那这里其实你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这所谓的爱跟感激有关系。但是刚才我们看了耶稣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的非常的有技巧，他中间讲了一句话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就对那两个人来说都是无力偿还。我打个比方，好比说有一个人他一年收入就是10000块钱，他欠了人100万，他是无力偿还。但是有一个人他一年他赚100万，他如果也欠100万的话，他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还得起。但是如果他欠了1亿，他也说我无力偿还，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个当事人来说，那种迫切感，那种无力偿还，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两个人都还不起。两个人一旦被免的时候，那个1万的被免了100万，他非常的高兴，那个100万被免了1亿，他也是非常的高兴，同样的还不起。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主观的一种看法，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我是那个欠五两的呢，还是欠五十两的？我耶稣赦免我的罪这件事情，我到底是多大的罪被赦免的？那那个就决定了你多爱耶稣。如果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赦免就赦免呗，我也不晓得我欠他多少，反正赦免了就 Let's move on。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不会像这个女人一样说这么感激耶稣。但是你如果觉得说我是一个大罪人，像保罗那样子说，我是一个大罪人，主耶稣居然爱我到这个地步为我而死，那我们对 主的那种感激之情，那种自发性的爱就是大的无比的。那这是第二种爱，一种是诫命式的，一种是自发性的。这两种爱合起来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爱人爱神这件事情。那诫命式的爱，我们只要说我有个顺服神的心，你照着去做，虽然不太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顺服主我就去做，然后看到自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就是爱神。但是那个自发性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因为我 真是听过不少故事。有时候基督徒他讲说他怎么得救了，我当初得救就是想要进天堂，因为人家跟我说了信耶稣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就来教会，我就说我信耶稣，然后人家就给我受洗受浸，然后后来我就常常来教会，所以我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觉得说他的债啊被赦免过，没有觉得说我的亏欠我的罪都免了，所以对耶稣没有那种感激之情。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得救的经历，也还有别的事情，就别的原因别的理由，但是就是他总归来说，就他现在他这个人对耶稣没有一个自发性的爱在那里。他想起耶稣，他想里面激发不出那种爱他的感情来。我不觉得他，我真的是 really 不觉得他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女的是觉得说耶稣为她做了天大的事情，她感激到说把她那个最贵重的香膏都倒在，还不敢倒在她头上，倒在她脚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据我们自己觉得说对主亏欠的程度而会有对这个爱主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是这两样，一个是诫命式的爱，那一个是这个自发性的爱。好，我们做一个结束，怎么样来爱主？总共就是两件事情，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圣经里讲到爱神的时候 ,80% 以上讲的是诫命式的爱。所以你如果爱神，你如果爱耶和华，你就听他的话。而且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你就去做。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一个有益于我们自己的一种灵命的操练，就是重新去访问自己得救的经历，回想当初自己得救的那个过程，然后重新估计你所欠的债是多少，在主耶稣的面前有一个重访，有一个重估，然后决定说，主啊，我是欠你五两，还是欠你五十两，还是欠你五百两。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们那个爱主的心，那种自发性的爱会有所改变。如何爱主，就是做这两样事情，对我们会有帮助。那关于呢，第一样，遵守他的诫命。过去在主日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四件事情，四件容易遵守的诫命。第一个就是信主之后就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是耶稣的吩咐，信主就受敬，这个诫命不是难遵守的。第二个，在旧约新约都讲的一件事，就是七天当中分别一天出来，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呢，就是说好了这天是敬拜神的日子，不是跟来教会，就是你人也是来到教会，但是跟你只是说我礼拜天来教会，跟你说我礼拜天来敬拜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可以礼拜天来教会，但是我做别的事情，想别的事情，跟人相处。但是你说我礼拜天来敬拜神，就是你走入到一个敬拜的场合，敞开自己的心灵来敬拜这位永生的真神。礼拜天分别为圣，敬拜神。敬拜神的时候，神诸般的好处，当你去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你把你整个的 focus 在神的身上，而他是生命的泉源，是各样恩赐美好事情的泉源，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就对准了神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个礼拜来的，不管是经过什么事嘛，开始慢慢的做对准做校正，然后我们就从神那边得到生命，得到能力，可以在世界上好好的过日子。这是神要我们赞美他敬拜他，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爱他听他的话，为了我们的好处。第三样我们容易遵守的诫命，就是研读圣经，灵命得到喂养。 圣经是这样，弟兄姐妹，就是这么一本书，就是一本啊，哈。你看你从小念书到念完你的学位，你念了几本书，加起来比这个厚吧，你都念下去了，是吧？你都念下去了，就是这么一本。如果你可以就在有生之年好好的把这一本圣经用个虔诚的公正的就恭敬的心把它给读下去的话，对你大有好处，这一本书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书。但是我们要肯好好的来读，而且是用信心来读，研读圣经，让你的灵命得到喂养。然后第四个容易遵守的诫命就是过团契的生活，不要自己过，弟兄姐妹，你不要一个人做基督徒，做不来的，一定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要过团契的生活，因为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只有在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在神做家长的情况之下，他的孩子可以彼此相爱，所以要过这种，就是我老是跟弟兄姐妹说，那个团契不是一个 program， 拜托，不是一个 program，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这个团契这一组的人，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时大家彼此关心，彼此带导，分享什么生活中的事情，不光只是来今天这个节目该谁领诗带唱歌，然后该谁带茶经，然后该谁负责茶点，把今天晚上搞完了就下个礼拜，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个真正的肢体的生活，那这个就是用一个出发点吧，我们先把这四样容易遵守的诫命可以把它遵守下来，然后你看一看说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蒙福，你自己的人，你的精神状态啊，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会不会变得更好，你学习的时候会不会更容易一点，然后你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会不会更好一点，就从这样子开始来遵守起，然后根据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断的在知道说怎么样来遵守神的诫命，然后我们重新拜访一下当初信主的那个过程，然后再估计一下到底耶稣给了我多大的恩典，我是什么样的债被得到了赦免。弟兄姐妹，这就帮助我们做了整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最大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件事情，就是爱神。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你是至高的真神，并且是爱我们的神，你要我们听你的话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用他的智慧跟能力来引导我们，叫凡是做他儿女的可以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经历到神的恩典，过幸福，过丰盛，过美满的日子。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神的儿女或者是慕道的朋友，能够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今天，在主面前立下一个坚定的心志，要爱主我们的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